坐三轮车到火车站去。他在街上啊，在台中要开会，他就坐三轮车去。后来他的女婿和他的孩子啊，就去订一部那个便车的车子，给他租到了，他很不高兴，说我不行，我三轮车就够了，要去台北坐火车方便呢。叫他孩子要去退了，后来他孩子和女婿还是说，爸爸不是为着你买的啦，为着妈妈买的啦，他妈妈身体不太好，我们也说带妈妈出去出风了，去郊外走一走，后来他才静下来才买的。汽车公司的董事长自己没有交车的，古长老，因为我长老就和他在一起，他的房间他的卧房窄窄的，那个床他们结婚的时候所用的，是古长老到76岁归天以前，他的卧房那个床啊，蒙尘啊，没有买新的了，硬硬的了。他是有钱人啊，真强，欠家底，听主。他的客厅窄窄的了。他的皮鞋常常穿旧的，有一次我看他穿那个新皮鞋，我说长老就是意大利之王，他说孩子不听话，所以他现在想买一个意大利做的新皮鞋给他，一家的真强，一家的生活真简单，一无复杂化。我们今天呢，要过着41万的生活。我们今天的主耶稣的先锋啊，我们打做先锋啊，预备道路迎接耶稣再来啊。所以为了要有更多的力量和时间来贡献你先锋，我们的生活要简单，衣食住要简单。你们觉得你好多的，你是不是包括在内？我不知道的，一直要复杂，所以经费多你就忙了，但是那些大房子啊，或者装潢种种，都说起来也是很骄傲啊。那些不能满足你的心呐、有的音响啊，或啊，好贵的都买 啊，那些能够安慰你的心、满足你的心吗？我们路线不要搞错，所以。我们应该对这个第一章第一件就是说，要从施洗约翰的衣食住啊，他的生活来得到教训。说起来，我这样讲，我这样做了，感谢主啊！我因为做传道，我出来做传道的时候，因为。我想我不能照顾爸爸了，我的妈妈我9岁就死掉，所以我父亲有分给我土地，有房子，因为我是乡下人，那个土地好贵啊，尤其现在贵得要命，但我想我要去做神的工呢，我就把我的财产给我的弟兄，但是我的条件说要替我照顾爸爸了，是这样，因此我出来传道就空手出来，因为空手出来，我到结婚的时候我身边都没有钱，那我是用旧棉被破文章结婚的，那个时候日本的一个弟兄要回日本了，送给我的，那个弟兄现在是东京教会的长老，我结婚的那个房间是教会的房间，榻榻米3天， 那是台中教会的施舍。不过感谢主，新娘子也没有看到这个旧的棉被和旧的蚊帐啊，都没有讲意见。不过他才晓得啊，这个传道是这么穷。但是主耶稣是我们的牧者，我出来因为是空手出来。说起来，我现在也是空手，我现在也没有房子。但是主耶稣是我们的牧者，主耶稣给我们够用的，需要的他给我们够用。那我是一直主张，我不是说主张了，我说我们要简单。我以前住在，我现在我就搞不清楚，以前住在这个总会的那个文祥街那边的宿舍，那个卖掉才买这个土地的了，那个是总会的宿舍。我的宿舍我没有沙发的，我没有钱买沙发。那个是我的大女孩啊，她后来毕业了，在做工了，她买的了。我们没有那个一生的钱，那我不敢就羞耻。长老就是弟兄姊妹来，我们普通的椅子跟垫子给他坐就好了，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的。那你也不要想啊，我是世卫家吧，我太简单不行，好像但是你就是用那些钱在神和人的树上你过着简单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是吗？今天说起来，我们台湾呢，感谢神呐，但是我们台湾的工作还没做好。虽然台湾有超过四万的信徒，但是台湾的人口超过2000万。台湾现在500人当中啊，差不多一个真的是教会信徒，是吗？5%沙巴菲律宾南边的马来西亚的一个省，沙巴现在应该人口差不多120万，流动的相当多。120万当中，沙巴的信徒超过1万，那边差不多1%弱一点的信徒。所以说起来，对人口的比例来说，沙巴州的圣公比我们台湾发展。那我们台湾这么小的地方，有的外国的地图都没有把台湾放进去啊！我们已经传了60年超过了，1926，快到70年。我们这个小岛还没传遍呢，好多县市乡镇的人不知道真的是教，要怎么办？所以你要靠传道吗？大家也有不太喜欢做传道，所以今天呢，要动员起来。所以你们来学习，要谨慎。不但为了自己和自己家庭的信仰，要为了要服侍主，传扬这个主恩呢。那因此呢，你行为要简单，不讲电话你没有办法做了。好，还是休息10分钟，我们照我们的时间然后再进来默祷。现在我跳一跳的，因为这些有的我都有稍微解释。那看这个第7页第5段，第五段是马可福音第1章16节到20节。我们在这里要留意一件事情，就是说主耶稣处在传道的时候他还没出去传道以前呢， 他先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十六节到二十节就是拣选门徒。拣选谁呀？好，两对弟兄的哈，彼得按他弟弟，还有，对，这个顺序很重要。他还没工作以前就先拣选门徒，对书卷上来说，那后来一直增加到十二个门徒，这个以后就叫做十二个使徒。这是主要是有计划的工作。那么这十二个使徒和那另外七十个不一样，这十二个是一直跟在他的身边。那这个在现场听主耶稣讲到之外，常常到房主里面去，主耶稣特别另外把所讲的道理向这十二个使徒讲，好像马太十三章那七个比喻，所以给他们这个道理上特别的训练。还有呢，在传道的时候好像在祷告啊，为人祷告，不是十二个都叫进去啊，特别训练三个祷告的场面都让他们进去。接着主要是有一种有计划性的培养这个工作的接棒人了。那有时候派他们出去给他们传遍出去传道，就实习工作。所以那个三年应该是三年多一点了，这个十二个门徒在耶稣的身边呢的学习，或者说一种移动性的学校。现在的学校校址都固定起来，他这个是一个移动性的训练，那时间是三年。我看要训练一个专职的人才三年的时间是需要的，太短了。会说很难嘛，很难。这是专职的传道的，也并不是三年就过了，不过这个基本的这个工作应该这样子。那当时他的护照看十七节，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渡人如渡鱼一样。那十八节他们就立刻设了网跟从了他，主耶稣要叫他跟随，又把那个目的告诉他，为什么我要叫你来跟随哦？那么他们立刻的跟随，立刻的放弃他们的本业了，船和网和父母亲，就跟从耶稣。也可以说，因为他们知道，耶稣要他们做的工作是不能更有价值，是最有价值的。结局还很好啊，要叫你们渡人如渡鱼一样，他们的本行是捕鱼吧， 捕鱼就是一天呐、啊，能够捕到一千斤呐、啊，那非常好机会啦。也是一个小船，哎，但是耶稣是要叫我们他们放弃那个，要来得人。这个人和你的价值不一样，一个人的这个价值那是无价宝。主要是说人就是钻到全世界，假设没有生命有什么益处？那个生命可以解释两方面的，但是主要的还是永生。意思说你就得到全世界的财产，你得不到永生，不能进天国，有什么益处？你得到全世界还是度三餐呢、啊？穿一套衣服啊，是一个小船啊。实际上这样，所以就是告诉我们得永生是多么的重要，也告诉我们一个人得救，那个价值是多么大。那你救一个人，啊，那个赏赐是多么大。那耶稣要咱们去得人，救人呢、啊，要救人。啊，那一个人得救那个价值哈、啊，限购做到全世界。啊，你们当中或者有的人相当有钱的说不定了，好像有数业家的样子啊。我已经不谈有几百万了，现在台湾人几百万不算了。几千万也不算，现在大概算一点，不是吗？啊，现在台湾人呢、啊，财产一亿以上的多得要命了。你的那个房子就算千万了啊？啊，好，啊，我们这个价值观呢很重要。有正确的价值观，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没有价值的、啊、保罗看世界如粪土，看耶稣为至宝，这是他对价值的一个判断。所以世界、哦、就世界的名利享受谁不要，人人在追求的就是这些名利享受，看不起耶稣，但是保罗是看耶稣为至宝、嗯、所以他就要追求耶稣，要得着耶稣、哎、那你假设说赚到两千万啦，讲太多有点想不出来，感觉不太多了、啊、两千万或者比较容易了解，你赚到两千万你一定很高兴的，你要奉献十分之一两百万，你一定感觉对主耶稣会很好、啊、但是还比不上你去救一个人、啊、你能够带领一个人来信，培养他以致得救、啊、那耶稣是要他们来去得人，去救人。说起来全世界的鱼啊，大海啊，啊，太平洋、太西洋，一切所有的海里面的鱼集合起来的价值都比不上一个人的生命。假定全世界的那些人告诉你，那些捕鱼的人啊，说这个海底的鱼都要送给你，但是要你一个孩子的生命，我看你不会答应的，因为你看你一个孩子的生命比海里面的所有的鱼都有价值，生命是这么有价值的、啊、但是耶稣不但要给，不是要给他们得这个肉体的生命，是要给他们去得人救人。那如果救一个人呢、啊、那比彼得啊西门啊他们在加利利海啊啊，多到几千斤、几万斤的一件价值，所以我认为他们能够立刻的放弃来跟从耶稣啊，因为他们 对这个耶稣要他们做的工作的价值有一个认识。今天大家不是说不喜欢啊，但是也不挺酸牧师的工作。好像说当传道吗？我们台湾的青年很多，念书的也很多，很少人想要做传道。即使和他的价值观也有关系，他不晓得传道的工作、救人的工作是多么的有价值。那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恩赐，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本行啊，应该都是做传道。那其他的思维都是副业，应该这样看。本业是做传道，传福音，不但是传道人长这你意思，传福音是你的本行啊，做思维是你的副业，应该是这样子。我们要去做，那你假设今年能够带领一个人来得救，胜过你今年啊赚到2000万，这个价值要搞清楚。那就是不晓得这个价值，耶稣叫你来你也不来呢，这是一点。那另外一点，我说我们这个本会对人才的训练忽略很久啊。我们1917年应该是这个那一点呢，都到魏保罗长老都到启示地下头西里开始的一点，这个非常重要。因为这个西里一不见水啊，没有设置的功能功效，那西里定义无用。那我们本位的西里绝对见水，不能奉耶稣的名不但进水，我们要在喝水的地方地下桶。你这个道理要坚啊，坚不休的了。一句圣经，外教会这样说，你会这样说。那我们现在要紧说，我们这样做主耶稣有什么印证啊？他们点水里，我们就这样子。那我们这样做对吗？有什么耶稣来的印证？非常多。我们本会在每个地方实习，常常看到这个异象，水变成水的异象很多啊。之外有些重病抬去洗礼，从水里上来会走路，立刻的会走，跌下去起来走上来，这个渐渐多得很。所以这个证明啊，真的是叫洗礼绝对正确。有受罪的能力。所以我们这个工作正确与神同工啊。如果我们这个中国大陆啊，从1917年从这个传备的道理以来，可以说没有什么训练的工作。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1926，1926传来台湾，当时是张巴拿巴果多玛两位，那台湾的第一个信徒是黄以丽莎长老，写那个启示录的那一本的黄长老。黄长老他是很有学问的，古多玛长老是医院的副院长，他在福州，他以前在安息之会和这个英国的信公会信耶稣信了27年才转到真理寺教会。那么他到真理寺教会来啊，求好久求不到圣灵。那有一天主耶稣指示他的孩子叫郭美图，他两个儿子都做传道，一个郭美图，一个郭祖炎。郭祖炎长老有来过台湾啊，当神学院院长。他回到大陆，过了要2年就离世。 那主耶稣主是这个过门徒，所以要在哪一天要给他爸爸献殿，他不告诉爸爸，真的古多玛长老就在那一天做了献殿。所以古多玛长老看到这样的启示，自己做了献殿，非常感动，说这个才是真教会，他立住先生当传道。两个儿子郭敏图郭祖言都当传道，都到主的中用。但是你要知道啊，做一乡的人去做传道，我们在台湾做传道啊，感谢神啊，说起来行为方面呢、没有什么困难啊，你各地方啊传道房啊都做得很好，招待都是很好。中国大陆不是，我在1948年到福建去，当时我在南京总会，我被派到福建去传道。福建闽南一带没有火车，也没有汽，没有这个巴士，没有这个客车客运，所以我们去闽南一带，我一直到文霄啊，都走路啊，还要过山。那个弟兄啊，被棉被啊，因为家家户户啊，你客人来没有棉被给你盖啊，家己派那个棉被去了。所以当时古多玛长老他出来传道啊，那生活很难，很困难啊。不过他做传道做得对的，因为他是有传道的资料材料。那古多玛长老和黄长老他两个就是建议张巴拿巴长老，我讲一些过去的事情给你们知道啊，因为我们要寻找啊古路了，不是新路了，郭扎罗了啊，郭扎罗算是健康的。建议说张长老，你这样一直传啊，都没有组织，就好像一堆散沙。所以提议三点：一个是要组织起来，一个要顺应人才，一个要出版刊物。因此，真的是教会总会是1926年在南京组织起来，第一期神税会三国会。也是在那一点开办，我们台湾有派人去，蔡姓名长老与参加出版第一本新闻报啊，1926年，这三件事很重要啊。因为你这个抗战问题啊，中国大陆啊不平安，所以这个工作受了很大的阻碍。但是以后我们要推动世界传道，这三点也非常重要，我们要有组织、比方说台湾现在有200多间教会、没有这个总会的组织、你是你的，他是他的，乱糟糟的，道理会偏差的，所以总会的组织很重要。那小一点讲，你的教会就是没有组织、没有负责人，不是有那个是一种组织吗？没有长老就是，你的教会就乱了。组织很重要。那扩大全世界，我们全世界就是没有这个国际总会、联络总会的组织，各显其道啊，道理又会偏差。那道理偏差没有人管啊，你管不了他呢。因为组织他要服从组织啊，你道理乱传，这个组织代表道理会提出意见的。是吗？所以这个组织很重要。圣经说教会是耶稣的身体，这个身体最有组织的啊，一点这个毛病都不会啊，好像一个小骨头脱节了，或者一个神经被压到了，都感觉很不舒服的。组织非常重要，所以你们这个年轻的一辈啊，你们要晓得一些重要的事情。 那要训练人才。我们过去1926年有提议啊，以后就是没有做到很多了。说起来，这个有规模的新学院就从台湾开始，但是台湾来开办新学院的时候，好多人反对。他说我们靠圣灵吧，靠圣灵那当然的，但是时代不一样啊。以前这个文化水准比较低啦，有啊，你可以传道人啊，文化低一点没有关系的，应付得来。但是时代变了，你没有训练啊，你叫他去传道，他也不敢。所以当时我们总会开办一点的训练班，就是陈恒道长老，他们是一点的，谢顺道、高恩宏，他们都是那一批的了。他们这现在这些干部都是那一批的，一点，好多人反对。好多人反对，但是我们总是开办。不过那一点的学习哈，我认为和现在3年差不多一样。那一点的学习，